在殷建华家的楼下公话亭，法子英打电话叫殷妻出来接他进他家。见面后，法子英亮出殷建华的钥匙问：“是你家的吧？”殷妻小刘急切地问：“
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法子英将纸条给了小刘。殷妻小刘说：“不用看了，他在电话里已经说了，我没有那么多钱，我找人借10万元。”法子英说：“10万也可以，我一个人做不了主，回去几个人商量一下，你先拿1万块钱来，我不是偷鸡摸狗的。”说着亮出自制的手枪。殷妻说：“1万块钱我去拿，如半个小时赶不回来就打电话回来跟你商量。”半个小时很快过去，焦躁的法子英终于等到电话铃响，他告知已在路上，谁知几分钟后一批刑警围住了殷家。原来邻居报了案，法子英掏出手枪将刑警射击，很快刑警射中法子英的右腿，他子弹射完被刑警打翻在地，群警合力将法子英擒获。待警方赶到受害人被囚现场，劳荣枝已经逃离，殷建华已经死亡。经法医鉴定，殷建华系被他人勒颈窒息死亡。小木匠陆忠明系左侧颈部总动脉、右侧头臂干和肺脏刺破，急性大失血死亡，并头颅躯干分离。在法庭上，法子英对自己杀死7条人命的3件血案毫不讳言。他说：“杀一个要判死刑，杀7个人也一样是死刑。”他说：“我在南昌黑道上混了这么多年，从不偷一只皮夹，我只抢，只杀人夺钱财。”1999年12月28日，杀人恶魔法子英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。2019年11月28日，逃亡20年的劳荣枝在厦门东北菜塘广场手表柜台被警方抓获。在过去的20年里，劳荣枝以多个虚假的名字逃跑，漂泊在其他城市，在 KTV 打工谋生。他在真爱酒吧做过客服，和客人喝酒，还提取过酒。他的业绩很高，一般一个月能拿到10000元左右。以后离开真爱酒吧后，劳荣枝又在一家品牌 4S 店销售汽车。从2019年开始，劳荣枝就在厦门东边北菜塘广场1楼的手表柜台工作。这个角落由劳荣枝的朋友运营，请求柜台帮助，直到被捕。2021年9月9日，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被判一审公开，劳荣枝被判处故意杀人、抢劫、绑架罪，执行死刑。劳荣枝自己被判处死刑时当场流泪，毫不悔意地说：“我不服，我相信法律是正义的，不冤枉好人，不放过坏人，我要上诉。”劳荣枝这样说的原因是，对于检察机关指控的故意杀人罪事实，他声称自己是受害者，参与犯罪是因为受到法子英的恐吓，想分手所以不分手，害怕他报复我的家人，当时我21岁，还不到22岁，我一时糊涂。法子英临行前，记者获准来到合肥市看守所，以正在做社会调查的大学生的身份独家采访了法子英，与法子英交谈了2个多小时。法子英承认自己小时候是一个坏孩子，从小不喜欢读书，喜欢踢足球，曾当过少年足球队队长，更喜欢打架，争强好胜，双手沾满无辜者鲜血的他竟自称不欺负弱者，专跟强人斗，常因为一些小事就和人打架，母亲管不住他，哥哥姐姐也拿他没办法。法子英每讲自己的事时都要抽烟。记者问：“从材料上看，你也是个很有头脑的人，为什么1998年因抢劫被判10年，刑满释放后仍又走上黑道呢？”他竟说为了生存，要保证自己每个月的花费有1-2万元。对于自己今天这个下场，他只承认输了，并说他最好的结局是从作案现场到刑场，这充分暴露出一个亡命之徒的嘴脸。记者问：“在庭审时看到作案现场的照片，是不是觉得自己太残酷？”他竟大言不惭地回答说：“很正常，是预料之中的事，而且自己下场也是这样。”记者问：“在法庭上，你为什么7次为劳荣枝辩护？你认为劳荣枝看上你的什么？”法子英这时显示出了自信，他说自己很有魅力，像个男人样子，而且也有细腻温柔的一面，光能打杀只是一个武夫。他还说，在与劳荣枝认识以前就与妻子协议离婚， 因妻子认为离婚是不光彩的事儿，就没有办理离婚手续。材料上说，法子英有一个9岁的女儿，记者就问她想不想女儿，她说有时也想，但那也只是一瞬间，很快就在脑海中消失。她说从1994年离家后就再也没见过女儿，认为自己是一个不成功的父亲，希望自己尽快在女儿脑海中消失，因为父亲对于她来说也是一种耻辱，她对女儿也没有一点感情。做那种业务不讲亲情，只讲义气。记者接过他的话，问讲义气把自己堕落为杀人恶魔，这样值不值得？他低下头，把话题岔开了。据了解，法子英刚到看守所，看守所出于人道主义，为他吊盐水治疗。回牢房后，他竟跟同号犯人说，后悔自己没把盐水瓶打破，用玻璃碎片杀死医生，以引起看守所重视自己。采访结束时，法子英又露出了温柔的一面，主动与记者握手告别，说还可以找时间再谈谈。